还有另外一只猪啊，另外一只猪，他是呢明天要被杀了，那么他今天呢，今天晚上他就赶快呢去托梦，托梦给他的妈妈说呢，他以前呢在生的时候很不孝啊，你会做畜生这些人在生的时候那、啊、又不是不孝，就是很多啊诈欺啊欺骗人家，做很多不好的事情的。他说我在生的时候很不孝啊，然后还偷了你的600文钱，然后呢就害得所有的人呢都被你打，他那个妈妈很凶的，有很多仆人兄弟姐妹都被他打了，因为那一点点钱。虽然啊我后来死的时候呢被判罚去做猪，他们明天就要杀我了，你们赶快去救我回来。那么第二天呢，他的大哥他妈妈一起来就很伤心了，在哭啊，他就跟他大哥讲，他大哥就拿了双倍的钱要去买那一只猪，就带着他的子女就去。可是那一只猪也是人家买去的，要做交用的，村人怎么讲都不肯卖给他，一定要杀他。后来没办法了，他那个大哥就把那个屠夫啊，那个屠夫的人就拉到旁边讲，因为这个是我弟弟，他有发梦回来，那我们呢不忍心他被杀，请你们慈悲，看是换猪或是今年不要用猪公。大家一听到是他弟弟，不敢杀了，不敢杀了之后啊，好就真的卖给他。然后他哥哥就骑马就跟那只猪讲，他说你如果真的是我弟弟，你应该呢自己回家去。那只猪啊就自己直直跑跑跑跑跑，就跑到他家去，一进去就去睡在他的床上。那么那只猪后来呢在家里啊待了大概几个月之后，好，那么所有村里面的人啊，村人啊都已经知道这一只猪的消息，每一个人都讥嫌他的子女。那么呢他那子女就去跟他讲，好，就跟那只猪讲，阿爹，你这以前在世的时候你做不好事情了，你害我们都没有办法在这里立足，那么你吼、哦、你去你的那个以前呢哪一个好朋友家暂时躲一躲，让我们呢想办法把你吼、哦、看是放到哪里比较好。那只猪啊眼泪一直丢掉眼泪，然后呢头低着，就一只猪啊，就自己跑到他生前的一个好朋友去那里躲了很久，后来他那些子女也是给他送到寺庙里面去放生做长生猪。还更有一个专门在杀猪的，他的猪寮里面呢放了不知道大概4-5只猪，他明天呢明天要去杀猪了，一大早他起来的时候，他去到那个猪寮那边听到两个女人在讲话，她说哎呀我这一群小孩子啊现在乏人照顾，你帮我照顾一下吧。另外那个就说哎呀我也不知道能活多久啊，这做猪啊很辛苦啊，这再生的时候我们如果孝顺一点就好了，当初对我啊婆婆啊公公这么不孝，我现在才知道这过失这么大。在猪寮里面在讲话，那更有一个人啊，年轻的不是年轻，很清早的时候经过那个杀猪的地方，那里已经掉了4条猪，全部都是人的尸体掉在那边。所以刚刚你说那句话，我告诉你，你因为你们这样子讲，我才跟你们讲更多啊，不然我也反正讲了这么多年，吃的还是照吃啊，吃素的还是那几个啊。你要知道啊，很多的我们历史上很多的记载，猪，你像那个我已经有曾经跟你们讲过吗？不是有一个和尚他自己写的，他说呢，他们家就是一个屠宰场，有一次。他听在早上的时候很早呢，他那时候还没出家还是在家，他在早上很早的时候他听到隔壁就很多人很吵杂，然后很害怕的样子，他就跑下来看看是发生什么问题的。结果呢就是因为那天早上杀的那一头猪肚子剖开来，在肝脏的地方 写两个字，哎，不是写两个字，写四个字，三国曹操。那已经是明朝的时候的事了。那个和尚，那个在家人一看，哇，那时候曹操呢领军队吗？杀很多人吗？好，他从三国的时候死，到明朝啊还在做主。你们吃，你们现在做人，你们有福报，你们就吃吧。我没有说吃什么，哈，随你们个人的业力。我因为啊这些东西我也看很多了，那么我也害怕我自己再下去。啊，我今天多讲呢，也没有什么恶意哈，不是恶意，也不敢说你们就从此以后 stop 哈，少吃一点。当然最好是尽量不吃哈。当然最好是尽量不吃哈。如果你们慈悲的话，我说一句老实话，我跟你们化缘我都不要化钱，我跟你们化将来要入你们肚子的那些众生的缘，你们把那些众生都布施给我当徒弟吧。如果你们慈悲好的话，将来我都不跟你们花金钱，你们那些花给我。这是我真正开口第一次这么慎重跟人家化缘。再来，好，再来，我们看。那么，啊，这些色相呢，皆与中现啊，在我们的圆光当中啊，好，现这个五道众生的相，顶上毗楞伽摩尼宝以为天冠。那么毗楞伽上次我讲过，就是能胜宝。什么能胜宝呢？是属于红色宝。那么观世音菩萨头上的天冠呢，是属于红色宝。好，那么其天冠中有一力化佛，在天冠当中呢有一个哈站立的化佛。其实为什么要站立化佛呢？因为观世音菩萨呢主要要教导众生感念施恩，他因为感念弥陀佛的佛恩深重，哈，敬畏乃至一直到他成佛都顶戴恭敬。所以呢，唯有啊，所有的菩萨像当中，唯有观世音菩萨，啊，观世音菩萨，你们呢，如果要照观世音菩萨行的话，他的头上这里有一个那个百宝髻，头发螺旋，这里一个宝像，一定是放的是佛，好，放的是佛。怎么样分观世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呢？那么明天我们就会讲到大势至菩萨。那么好，这个力化佛有多高呢？有25由旬，好，光这个在头顶上的力化佛啊就有25由旬高，那我们就知道观世音菩萨的头有多大了。好，那么观世音菩萨面如阎浮檀金色，好，面如阎浮檀金色就是观世音菩萨的脸呢好像那个紫金色，紫金光晃耀，眉间好像被七宝色。那么观世音菩萨的眉呀，眉毛中间呢，啊，因为他是等觉菩萨嘛，他的眉毛中间呢也已经呢有那个白毫相，不过呢在白毫相当中还没有完全纯善法，因为等觉菩萨还有一品无明，一品尘沙惑未断。所以呢他的眉毛当中的白毫是属于呢七宝色。那么诸佛如来啊为什么他是白毫？因为佛所有的造作只有纯白业。什么叫纯白业呢？就是没有黑业，不受果报，唯有利益众生， 白夜听得懂吗？白夜，夜里的夜，有问题吗？听懂吗？好，那么所谓的纯白夜，这个夜我们上次讲到，夜是因，业力是果，业是因，业力是果。譬如说我今天我造杀业，我就有杀业的果报，好，杀业的业力。那么有啦，有一个方法啊，这如果呢这些人呢、啊、听到啊，这吃肉又可以吃呢，还可以解冤释结，他们最要的哈、啊，我告诉你们。那么在民国初年呢，有一个居士，他非常虔诚的供养观世音菩萨，一心专念观世音菩萨。那么有一天呢、啊，有一天，那时候呢，他们呢，因为呢这个兵荒马乱嘛，啊，很多的山贼呀、啊。那么那个时候啊，有一天晚上呢，这个居士他就做梦了，他梦到啊观世音菩萨现身，跟他讲。你呢历代当中啊虔诚恭敬奉我，就是奉祀供养我，那么哎，你明天有难啊，我不得不来告诉你。好，他就问说我明天有什么难，他跟他讲说啊，你明天啊有这个宿命灾难。好，那么明天呢那个贼会攻破城池，好，但是只有你一个会被杀，你把你家人呢全部藏到地窖里面去，他们都不会杀他，可是里面有一个人姓王，好，他叫呢王二麻子，他姓，他家排行老二，他叫王二麻子，他脸上有很多斑点，那个是你宿业所追的，今天明天他一定会杀你，因为这是你们的定业现前，我没有办法帮你们解。好，但是呢你如果把你的家人藏起来的话呢，那么可以呢好使他们免造一些杀业，更造先因嘛。好，那么这个人呢就很怕死，他说那我可不可以跟他解开，他说你没有办法跟他解开，你明天一定要还他，好，这个六刀，你以前杀了他六刀，剁了他六刀，你明天一定要还他，明天就会找到你了，好。那么这个人呢求观世音菩萨，他就说没办法，他明天一定会杀你，好。后来他就说好吧，那既然观世音菩萨你慈悲告诉我又不能解的话，那我只好啊请求忏悔，好。他在那一天晚上啊，他就把他的家人全部疏散，全部藏到地窖里面去，也给他们准备了食物，然后他就想好吧，既然一定会被杀，那么死前大家愉快一下吧，他就也很欢喜的就张罗了一桌一桌那个菜啊，饭啊菜什么都装罗的好好的，好，然后呢他就打开门，那个贼就真的就已经进城了，好，刚好快中午的时候就冲进了大概六七个人，第一个人就是脸蛋有麻子的，他就马上问他你是不是姓王，然后人就吓一跳，你怎么知道，他说你排行老二对不对，哎，你怎么知道，好，他说我还知道你叫王二麻子，他说你怎么知道，来来来，我们大家先坐下来哈，吃一吃，好，我再告诉你，好。那么他们一边坐一边吃啊，那个人呢那个王二麻子眼睛一直盯着他，手上拿着刀一直想杀他，好，这个人呢就跟他讲，他说昨天呢好，这个观世音菩萨已经告诉我了，所以我知道你们今天一定会来，那我准备这一桌饭菜呢先跟你解冤仇，但愿我们以后啊生生世世不再有这个冤仇，好，那么他说观世音菩萨怎么跟你说，观世音菩萨说啊，以前呢我杀了你六刀，今天你一定要杀我，好，这个时候那个王二麻子一听啊，他当下那个恨啊就少了一半，他想哦，观世音菩萨先生跟他讲我还没来他就知道，你拜观世音菩萨还不错，好，他就这样子想， 后来吃饱饭的时候，他就跪在那里，以前的都是我错了，我跟你求忏悔，现在请你杀我吧。还要跪在那里，请那个王二麻子啊，一定要杀他。那王二麻子又想，我这一生又杀你，那你下生不是又杀我了吗？他也不敢杀他了。一个一直要他杀他，一个一直不敢杀他。他说：“那怎么办呢？”他就说：“那这不然这样子吧，你他不肯杀他了，他一定不肯杀他。”他说：“那不然这样子，就用刀背呀、啊，那个他们以前拿那个刀，啊，用那个刀背在他身上砍了六下，表示那个冤仇解开。”怎么解？我上次已经告诉你，除非。两个冤仇当中有一个人开始修行，那个人开始修行懂得忏悔，因为伸手不打笑脸人，我们就已经惭愧忏悔了，好，可能对方就会原谅你。好，那我们再来看，好，那么佛陀如是教我，我如是教导你们，所以我告诉你们，对于这个施恩啊，那提醒一下，施恩浩瀚，一切善法因缘的成就，所以呢，你们呢，对这个师长要懂得感恩。为什么说那时候佛陀啊，要留下这个僧伽？因为僧伽呢，能够带领众生走向于真正极灭解脱之道。你但凡是世间一切法，都没有办法解脱。好，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哈。所以你看。观世音菩萨呢，他就做给我们看，他在他的头啊顶戴佛啊，顶戴佛，一直到他成佛敬未来际，他都顶戴恭敬教导他的佛。那么我们刚刚讲到观世音菩萨的眉间豪相啊，被七宝摄。观世音菩萨的眉间呢、啊，那个豪相是七宝摄的。为什么呢？因为还不是纯白法。佛的眉间豪相为什么是白色的呢？因为是纯白法。好，那么在观音菩萨的眉间豪相当中呢，流出八万四千种光明。流出这八万四千种光明，原因就是观世音菩萨常常慈眼视众生，他常常呢愿意一切众生呢都在他的光明摄受之下。为什么流出这八万四千种光明？原因就是观世音菩萨常常慈眼视众生，他常常呢愿意一切众生呢都在他的光明摄受之下。为什么他要叫观世音？就是观一切世间音声，但凡有苦皆能够寻声而救苦。我已经救了他的苦。好，所以这时候我们看一一光明当中有无量无数的化佛，也就是说在观世音菩萨的每一道从眉间慈眼所视我们这些众生当中，我们可以这么说，都是观世音菩萨眼中的化佛。你们听得懂吗？虽然不是现在，但是将来必定成佛。为什么他讲我们是化佛呢？有一次，我跟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讨论，乃至我都问过他们这些，我问他们，你们告诉我，这个世间上有哪一个宗 有哪一个东西或者是众生不是化身的，你可以告诉我这个东西的话，我马上跟你们顶礼。这个世间上有哪一个东西不是化身的？你找得到不是化身的东西，你告诉我，我马上跟你们顶礼。你们去想一想，哪一个东西不是化身？包括你，包括他，包括我，既然是这么化身的，为什么你们要用那个坚固的我执？我一定要吃这个，我一定要吃那个呢？好，所以说啊，一一光明有无量无数百千化佛，那么在一一化佛当中，譬如说我现在我是观世音菩萨，譬如我是观世音菩萨，那么在我的眉间摆好当中，我是眼睛看到你们将来都会成佛。好，你们身上呢，乃至于你们个人有个人的因缘，各有无数将来也会成佛的化菩萨为你们的侍者。那如果连这些众生将来都会成佛，将来都做你们的侍者，什么叫侍者？什么叫侍者？就好像你的孩子一样，你怎么忍心吃你的孩子啊？有一个居士，有一个他专门呢在杀狗的。他家煮的狗肉很好吃的。那么那一天呢，他就又抓了一只狗回来杀，杀到晚上。那时候呢，他想说呢，这个狗啊，杀了之后啊，还用那个水给它泡着，不要那么早煮。他就跑去睡了一下，再起来，他就把那只狗放下去煮。然后呢，他又去睡，准备第二天呢，差不多烂了。因为那只狗很小，不是很大。那么第二天起来的时候，他去到厨房，他看到那只狗还在那里。他杀了多少狗他不知道了，反正他看到那只死狗还在那里，他就很奇怪，那锅子里面煮的是什么东西呢？嘿，片早他出生几个月的儿子不见了，打开锅盖，好了，他自己的儿子放下去煮了，而且煮到快烂了。那个人呢，被这一惊发疯，然后没有很久也死了。他发疯死的时候死得很痛苦。他替你们叫出来了。所以啊，一一化佛无数化菩萨为侍者。你看，但凡跟你有缘，你家有很多众生，像现在这个众生，将来都是你的化菩萨，都做你的侍者。那么你看这样子的因缘之下，观世音菩萨可以变现自在满十方世界。如果你一直用我执的立场来看一切世间的事情，那么当然你就没有办法变现自在，当然更不可能满十方世界。可是如果你肯慢慢的学习放下这个我执，来，现在你们告诉我，这个我在哪里？在你的心吗？
在你的嘴巴吗？在你的眼睛吗？在你的耳朵吗？这个我在哪里？你们有想过这个问题吗？这个我在哪里？你坚固的说，我所拥有的，你告诉我，我在哪里？你说我是整个身体吗？那么你可以问他，如果你真的是我所拥有，那么我不要生病，我不要老化，乃至于我不要遇到种种的横事，可以吗？不可以。因缘到你就要生病。好，如果这个我真的是你的，那么你将永远是婴儿，你的人生又有什么意思？所以你们告诉我，我在哪里？我现在讲的这个我是因缘和合的我，你到哪里去找你那个我？今天给你们两个问题了哈。第一个，你去找看看这个世间相当中有哪一个不是化生的，但是你必须经过仔细思维哦。你会讲石头不是化生的，我告诉你石头是化生的，我有办法告诉你。你不要讲石头了，因为我已经解释太多次了。你告诉我木头不是化生的，那是 that's impossible。 木头不是化生，它不是一颗种子而已，为什么它长这么大？石头如果不是化生，为什么它一下变大一下变小，经过水冲就会穿洞，经过呢这个火灾呢它熔岩就岩了。那你说海水不是化生，海水也是化生啊，那空气一热海水没了， OK， 下雨的时候滴滴答答又下来，那不是因缘和合是什么？那你们去想，你能告诉我铁不是化生吗？哎，怎么会不是化生？铁哪里不是化生？如果你没有你的练就，铁怎么会不是化生？铜锈经过空气的腐蚀，那个铜都慢慢腐蚀到没有，它哪里不是化生？灵魂，灵魂就是因为执着幻有而有。嗯？如果你不执着幻有的时候，当下与虚空同体，拈来即是，放下即无。微尘，微尘更是化生，微尘从何出来？微尘从何出去？因缘化而来，因缘化而去。第二个，好，第二个。第一个就是你去思考看看，世间像任何一个东西，包括你儿子，包括你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哪一个不是化生的？你们能够找到告诉我，我顶你。第二个，你找找看我在哪里。你们找得到就开悟了。那明天我将会见到一群祖师。好，来，再来，再来。那么臂如红莲花色，观世音菩萨的手臂呢，这粉红色的，好像那个红莲花的颜色，有80亿微妙光明，以为璎珞。观世音菩萨，你看我们现在给他挂满了这些有的没有的，观世音菩萨的璎珞，真正的璎珞是什么？是光明，80亿微妙光明。也就是说，他度众生，无一众生可度，度无量无边的众生，而无一众生可度。这些众生全部化成道道光明， 他以成就众生成佛为他的璎珞。听懂吗？好，普现一切诸庄严事。那么我们世间的人以什么为我们的璎珞？以赚钱买金子买银，据说现在白金比较贵。哎，抱歉，有时候我要知道一下现在的行情。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不要这么笨，白金贵呢，但是卖没价。好，听得懂吗？白金比较贵，但是卖没有价钱，白金的价钱不好，比较少人收买。那么我们以这些种种的硬体来庄严，可是观世音菩萨不一样。观世音菩萨是以微妙光明来庄严他的璎珞。怎么样能够微妙光明？每一个众生都能够解脱束缚的时候，当下就是光明。他以每一个众生的解脱来作为自己的庄严，手掌做500亿杂莲花色。观世音菩萨的手掌为什么要做500亿杂莲花色呢？因为随顺一切众生的心念。那你就知道我们众生的心有多大多少。我告诉你们啊，我们住在山上，好，我们住在山上，平常呢我们大家都非常的宁静，因为我们已经呢养成一种熏修的习惯，大家都修同一个法门，然后呢没事的时候也是自己用功，平常很少谈话。其实我们住在山上也很少谈话的，有时候我一天可能讲不到20句话。有一次就来了一个学生，那个学生呢他到我山上来参学。那么当然呢，我是想说他是来参学的，刚开始就给他放了一些假，然后才开始随学我们。可是呢从他上山之后，我一天到晚觉得奇怪，没有人讲话，怎么老是觉得好热闹。后来他跟我告假下山，他下山去了，当天晚上又恢复了我们以前的宁静。我当时我不明白，后来我想到，哦，好恐怖，他的心念呢，动到呢让我能够感觉到热闹，你就知道他的心念动得多厉害。因为他常常想冲下山，他住不下去，他常常想找人讲话，又看到我们没有讲话，所以他心里面就无数的那种念头，就起起伏伏，起起伏伏，一天到晚都在动念。其实是你们不够宁静，你们不知道你们起心动念每一个念头当中都一个声音出来。而为什么阎罗王能抓到你们？就抓这些念，就抓这些。所以念头越少的人，那么就会越好。不过不容易哈。再来我们看，手掌做500亿杂莲花色。所以我深深体会到说，哦，这个人的心念很厉害。有时候呢，有时候有一群居士上来，他们来问佛法。这群居士如果是久修的，他们只是稍微呢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有碰到问题，他们会上来问。那么在我们山上的那种，我们讲说是磁场好了，没有什么变化。如果哪一天来了两个初学的就好了，两个就好了，哇，有够热闹。不是他讲话的热闹，真的不是他讲话，你就会觉得很热闹。那么你们就知道，当我们在起心动念的时候，真的念念都是因。所以菩萨为因，众生为果，你们起的每一个念头都是一个因哦。菩萨为因，众生为果。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观世音菩萨手上的10个指端，每一个指端有84000化， 也就是观世音菩萨呢，他每一个手指当中呢，都具足一尊佛。这尊佛干什么呢？犹如印文，他这个每一根手指那个佛呢，都要印入每一个众生的心当中。众生的心就像心海一样无量无边，但是观世音菩萨他要把它印下去，一化有八万四千色。观世音菩萨用他的清净光明力，然后呢摄受众生，在一一色当中又有八万四千光，这跟当初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不是一样？这是一种随学的方法。好，为什么呢？佛菩萨他们呢会有这种福德？因为其光柔软普照一切。那个光就等于是佛心，就等于是菩萨的心，是要用柔软心柔软行。因为上次我们讲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佛为什么会成就柔软的相呢？因为生生世世平等施一切众生，因为生生世世以柔软呢施一切众生无畏，所以他的光明才能够柔软，让一切众生呢触光安乐，普照一切，以此保守接引众生，以这样子呢兜罗绵的保守呢来接引一切众生。好，不只是手接引众生离苦，举足时足下有千夫轮相。观世音菩萨呢在举足的时候啊，他的脚在走路抬起脚的时候，他的脚底下都有转法轮相，千夫轮相，转法轮相，轮中呢纵横交错。但是呢虽然是纵横交错，但凡是一切众生啊，能够被这个轮相的光明所摄受的时候，每一个众生都解脱。所以当所有的众生但凡入这个轮相当中的时候，就等于是一一化佛当中无数化菩萨当中的侍者。那么这些轮相呢，足下的千佛轮相自然化成五百亿的光明台。自然化成五百亿的光明台，也就是说譬如说观世音菩萨呢他走一步的时候，内部的光明色受直接透过地底直接到地狱之所，所有但凡能受到这个微光所摄受的，全部将来都会成就光明台，全部将来他们都能够离苦得乐。就有一个法师啊，他专门呢受持法华经，他受持法华经的时候呢非常的愉快。有一次啊，有一天晚上他又在念法华经的时候，那么他在念念念，突然间就入定了。入定的时候呢，就看到啊还就有两个阎罗王的侍者来请他去，那么他也就受邀请的去了。那么阎罗王呢就做了一个高台，很庄严的金台在那边，那请他上座。他就说，你请我来干什么呢？他说法师请你来送法华经啊，因为呢送这个法华经呢能够利益很多众生。那么这个法师呢当下呢坐上，就登上那个高座，一合掌开始念南无妙法莲花经，当下呢从他口中出无量光明，所有呢地狱当下在受苦的那些众生全部往生净土。当然那个法师受持的功力很好，
所以你不要讲啊，小圣的密宗的无上法，我告诉你，妙法莲花经每一个字都是一尊佛，这是佛所授记的。你但凡手去摸到那一个字，你手上就有一个经文，就是一尊佛。上次我有跟你们讲过，有没有一个女众啊，她还是呢用手把那个法华经撕碎了丢到地上，她的脚下去踩耶。可是那时候啊，她死的时候那个阎罗王判她要炸油锅，结果呢把那个用那个刀叉插下去，她全身痛嘛，很痛，然后这边叫把那个人投到油锅里面，油锅里面全部化成红莲，从他的脚底下就浮出了六尊佛，因为他踩到了六个法华经的字。因为这样怎么烧都烧不烂，一放下去火池里面就化莲花。好，佛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修实证，究竟清净，从不妄语，他讲这样子绝对不会有差错，只是我们没有去印证他。讲这个虽然是属于感应，但是你们要知道我们还没有修到这种程度，口业，圣手口业。如果呢你们很难改吃肉的习气，妄语、两舌不做，所以你口业修得好，就守十善当中就守了四善，身三，身体不要做杀盗淫，除了自己妻子之外，不要去那些有的没有跟人家那些乱来。再来义三，学习不是自己的不贪，不要去贪，就是不要盗，学习常常处在安和当中，不嗔，不贪不嗔就有智慧，就不会愚痴，叫做义三。意就是贪嗔痴。好，再来我们继续往下看。好，那么这足下的千佛轮像啊，自然化成500亿的光明台。好，下足时有金刚摩尼花布散一切莫不弥漫。观世音菩萨呢在走路的时候啊，每走一步都是啊要布施众生金刚摩尼花。什么叫摩尼花呢？摩尼花就是摩尼宝珠，也就是如意自在之花，它就是要能够每一举手投足都能够布施众生，成就金刚不坏身，成就如意自在，作为它的花，听懂吗？布散一切，布就是弥漫，善就是施于一切众生，莫不弥漫，弥就是遍一切处都能够饱满圆满具足，其余身相众好具足，如否如意。其他的各种身相呢就都像佛一样，那么全部都是圆满具足，只有顶上的肉髻，观世音菩萨我有讲过，等觉菩萨尚有一品无名，尘沙无名未破，所以顶上肉髻即无见顶相，不及世尊。是为观观世音菩萨真实色身相，这个呢就是观，能观就是我们所观，就是观世音菩萨的真实色身相，名第四观，这个就是第四观。佛告阿难，这时候佛陀又告诉阿难，就是呢要阿难受持流通， 若欲观观世音菩萨者，当作是观。如果你们呢有想要观观世音菩萨的人呢，就应该这么观啊，做事观者不遇诸惑。如果你能用这种方式来观察观照观世音菩萨，那么回光返照之后观一观我们这个观自在菩萨，我们自己这个观自在菩萨，那么可以不遇诸惑。为什么不遇诸惑呢？因为菩萨畏因，更不造心的恶因。众生畏果，因为见果之可怕，更不造心的果因，那么就可以净除业障。所谓的净除业障呢，就是随缘消旧业，切莫造新殃。如此呢，就可以除无数劫生死之罪。那么这样呢，就可以除掉呢无数劫，就是无量亿劫生死的罪。如此菩萨，像这样子的一尊菩萨，但闻其名获无量福。像这样观世音菩萨呢，我们只听到他的名称就能够得无量的福，何况地观，何况真实的下去观察观世音菩萨因地所修果上的福德。若有欲观观世音菩萨者，如果有人呢想要观观世音菩萨者呢，应该先学习观顶上肉髻。所以佛陀呢，他在 教我们观佛的时候，他在讲到观白毫相，对不对？那么现在他教我们观观世音菩萨，要先从顶上肉髻开始观。再来呢就观天冠，那么再来呢就观化佛，那么其余众相，其余就是呢譬如说譬如莲红莲花色，有81微妙光明，再来手掌，有这个84000化，那么手掌非常柔软，那么有84000光等等，在次第观之，悉令明了，让我们自己呢都非常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叫做明了。如观掌中，好像观我们的手掌中一样。做事观者，如果你们这样子观的话呢，名为正观，这就是呢正确的观照方式。若他观者，如果呢你呢随便乱想，什么叫随便乱想呢？等一下观一观世音菩萨，哦，我观到观音菩萨是白衣大师像，白衣大师是我们画的。等一下又观一个，哦，我观的观世音菩萨是麻嘎拉像。不是没有看过经书，他们以前在画，或者是说他们以前在刻的时候，很多都是照民间流传观音菩萨的化身吧，所以他们所画的是化身像，不见得是经文里面的正观像。现在因为你们要学的是正定正据，所以佛陀必须教我们正观之相。佛菩萨像，你不能说它有一个特定形象，这些佛像全部就是所谓的住世生灭三宝。那个慧达有没有听到这句生灭的住世三宝？为什么叫生灭？因为是我们运用这个善巧方法而观。但是真正的佛菩萨像，他不能跟你讲有一个形象，他有一个形象就是你等于有我一样，这个我是虚幻象，佛怎么会跟你讲我有说过法？ 不能跟你讲这样。可是佛陀还有留下经典没有？有，那个是寻机而解脱，你可以寻那些足迹而解脱。他化身当中的任何一项跟你相应，你都可以用那个下去观。不过我已经跟你们讲过，最好是观四字佛号，最好是观四字佛号，不然你就是要照这个相观。要不然你就观你跟你有缘的那一尊，跟你有缘的那一尊观音菩萨像。比如不不不不，不是叫邪观，前面这里你没有注意到。前面这里还有跟你讲你怎么观。这个他说先观顶上肉髻是教完全不会观的人，那么你先观顶上肉髻。如果你已经有观的话，观哪里呢？观观世音菩萨面如阎浮檀金色，眉间毫像贝七宝色，流出八万四千种光明，一光明有无量无数化佛，一化佛无数化菩萨以为是者。你所观的是他当中的化菩萨，是，你可以这么观，这是属于无数化菩萨当中的一个。好，对，为什么你要听经，就是很容易你们会看错。来，好，在摩诃止观当中说，观音菩萨有六字，也就是有六个形象的观音，能破六道三障。第一是属于大悲观世音像，因为大悲能够破地狱道的三障，哪三障？贪嗔痴三障。此道呢，因为苦无量，并且苦重，所以应该要用大悲心来化度，所以用大悲观世音菩萨破地狱障。再来第二个，大慈观世音可以破恶鬼道的三障，此道的众生非常饥渴，应该要用大慈。为什么用大慈呢？施舍啊，施舍，不坚固坚贪啊。第三，狮子无畏观世音破，狮子无畏观世音呢，就是破地这个畜生道的众生的三障。因为呢，畜生道愚痴坚固我执，所以呢，必须要狮子这种狮王呢，一吼先震慑他们，再布施于他们无畏。所以呢，这个狮子无畏观世音呢，就是破地狱畜生道的众生。那么再来，我们看大光普照观世音可以破阿修罗道的三障。为什么呢？因为呢，阿修罗道的众生呢，猜忌嫉妒，很容易猜忌并且呢怀疑，所以应该用大光普照，令彼等呢每一件事情显现清清朗朗而没有疑，所以用大光普照观世音。再来，天人丈夫观世音破人道三障，因为人道呢有事有理，事呢就必须要降服骄慢才能够称天人，理呢则需要这个见佛性。那么因为见佛性有智慧，智慧呢能够破除众生的贪嗔痴三种愚痴之见，所以称为丈夫。所以世间相当中啊，如果用智慧来处事，是属于大丈夫。大丈夫并不是指男的或是女的， 再来我们看大梵深远观世音破天道三藏，因为梵呢，梵天是属于天竺，那么标主得成，所以呢必须要以大梵深远的观世音呢来破除25天啊，这个28层天甚至众生对于享乐的执着，那是属于法执啊。但是呢这个就必须呢要有这个三昧定力。所以说六种观音啊，大悲观音就是无垢三昧，大慈观音就是心乐三昧，狮子观音就是不退三昧，大光啊观音呢就是欢喜三昧，丈夫观音呢是如幻三昧。那么大梵观音呢就是属于不动三昧。那我们就知道观世音菩萨呢在教化六道众生各有其因缘不同，所以呢如果譬如有人说为什么藏地边地的众生需要用那种大无畏的观音去化度，原因就是那个观音菩萨是现狮子无畏相。因为呢在边地的众生呢粮食很少，他就必须也要吃这个肉食动物，如果你们常常喜欢吃肉食动物的众生呢，哎，大概呀靠近边地的众生。次观大势至菩萨，此菩萨身量大小亦如观世音，圆光面各125由旬，照250由旬，举身光明照十方国，作紫金色，有缘众生皆悉得见，但见此菩萨一毛孔光，即见十方无量诸佛精妙光明，是故号此菩萨名无边光，以智慧光普照一切，令离三途得无上力，是故号此菩萨名大势至。此菩萨天观有500宝花，一宝花有500宝台，一台中十方诸佛净妙国土广长之相，皆于中现，顶上肉髻如波头摩花，于肉髻上有一宝瓶盛住光明，普现佛事，于诸身相如观世音等无有异。此菩萨行时，十方世界一切震动，当地动处有500亿宝花，一宝花庄严高显，如极乐世界。此菩萨坐时，7宝国土一时动摇，从下方金光佛刹乃至上方光明王佛刹，于其中间无量乘数分身无量寿佛，分身观世音大势至，皆悉云集极乐国土，彻晒空中，作莲花座演说妙法，度苦众生。作此观者名为观见大势至菩萨，是为观大势至色身相，观此菩萨者名第11观，除无数劫阿生其生死之罪，作是观者不除胞胎，常游诸佛净妙国土，此观成立名为具足观观世音大势至。再来好，我们来看这个现在要讲十一观哈，十一观后面的老菩萨，你有没有经书？要不要经书？好，你的时差过了没有啊？睡了这么久。好，那么再来我们观呢，观大势至菩萨，再来我们要观大势至菩萨。那么为什么他叫大势至菩萨呢？ 在《悲华经》里面讲到啊，这个啊，那时候啊，那尊佛啊，就跟这个大势至菩萨讲，大势至菩萨呢，在《悲华经》里面是这个无念真王，好，无念真王的第三个儿子，好，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第三个儿子。那么那时候呢，是诸佛菩萨啊，诸佛呢给这些菩萨受记啊。那么那时候啊，啊，这个佛呢就给大势至菩萨受记说，犹如取愿，你的愿力呢有三千大千世界的原因呢，所以给你取号叫大势至。那么在《悲华经》里面就讲到，那时候啊，那个世界呢，那么是刚好释迦牟尼佛啊，以及阿弥陀佛啊，观世音菩萨，还有讲到文殊菩萨，那么还有阿却毗佛等等呢，都是因地发愿在修。那么在《楞严经》里面也讲到，观世音菩萨，不是大势至菩萨，以念佛心入无生人，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好，那么我们刚刚讲到《悲华经》呢，那时候啊，是这个大势至菩萨呢，是无念真王的第二个王子。好，那么那时候啊，好，他取这个大愿呢，那佛就告诉他说，善男子，如今所愿最大世界，如于来世呢，当得作如是大世界处，于如所愿，善男子，如于来世当得如是成就最大世界，于此世界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号曰善住珍宝三王如来。那么在《释义经》里面又讲到呢，大势至菩萨头足之处，也就是说啊，他的脚走动的地方呢，可以震动三千大千世界及魔宫殿，所以呢故名大势至。为什么叫大势至呢？就是啊，大威德势力遍及一切处的意思。在大圣脚走动的地方呢，可以震动三千大千世界及魔宫殿，所以呢故名大势至。为什么叫大势至呢？就是啊，大威德势力遍及一切处的意思。好，在大圣《悲分陀利经》里面又讲到，佛言，善男子，如取大处，如当逮是处，如汝所取，如善男子，于彼佛土当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名善安稳摩尼基德王如来。那么在密法里面呢，大势至菩萨是属于圣君不动明王第四十八使者，在秘密成就仪轨当中呢，是属于第一金刚修罗王。所以呢，在密法当中，势至菩萨所变身是属于呢这个黑色形，并且呢修这个大势至菩萨法呢，可以使得这个恶灵和邪气都能够被大势至菩萨所束缚。这个是简单的介绍这个大势至菩萨。那么这个菩萨呢，大威德势力遍一切处，叫做大势至。大势至菩萨呢，身量大小跟观世音菩萨一样，那么它的圆光面各百二十五由旬，也就是说这个大势至菩萨的脸 有250由旬，那么圆光上下十方左右呢，就往这边250由旬，往那边250由旬，上下呢刚好左右是1000由旬。那么照的光明所照之处呢，又有各250由旬。那么大势至菩萨举身光明啊，他的全身的举身，就是他的全身的光明呢，可以遍照十方佛国。其实呢，说一句实在话，我们这里也是佛国土，我们这里也是净土，不过我们这里呢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但是呢，你知道释迦牟尼佛在《法华经》里面告诉这个舍利佛尊者，那时候阿难尊者也曾经有这个疑问呢，他就问说：“佛啊，你是清净法身，那么圆满报身，为什么你会出生在这个罪恶不净之土呢？”这时候佛呢只有微笑，微笑呢，然后现五色光，刹那当中呢，娑婆世界转成琉璃净土。在《法华经》里面就讲到，这时候啊，佛就跟阿难尊者讲：“我的佛国土呢，常如是清净无染，我所见佛国土是如此，汝等所见就非如此。”那么在这个我上次有讲过，在这个维摩诘维摩诘经里面，那时候呢维摩诘居士呢现病相，那么他祈愿呢佛陀能够去看望。那么后来佛陀不是要舍利佛尊者、目犍连尊者等等呢去看望他，这些人呢全部都辞，我不能不堪所任去看他。后来佛陀就要那个文殊师利菩萨去看维摩诘居士。那么维摩诘居士啊，知道文殊师利菩萨受佛所教赐要来看他的时候，他马上呢把他那间斗室，他那间房间呢移往他方世界，把他方世界清净佛国土全部移来他的房间内。所以呢，那么在外面的众生所看到的那个房间呢是小小的，就是一个房间而已。可是呢，当文殊师利菩萨以及诸大菩萨以及那些圣众啊，因为那些圣众知道文殊师利菩萨去看望一定有大法可听，所以他们就很欢喜的随着文殊师利菩萨呢到维摩诘居士那里。那么到那里之后呢，那么他们呢一进去里面一看，居然那个斗室当中呢居然是一个清净的佛国土，而且非常的广大。那么这个就是讲到说我们这个土啊，我们这个国土呢，事实上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只不过就是众生业感的关系呢，有的人呢住在清净土，有的人呢却是住在这个碎土当中。那么根据经典的记载啊，就有一次呢，还有一次有一个比丘，佛陀向来啊要我们这些出家人呢，在修行的时候呢，都是最好都是修苦恨的，要远离诸欲种种。那么有一次呢，就有一个比丘啊，那个比丘去到佛陀的地方，他跟佛陀就这样直接讲，他说：“佛啊，你说的那些苦恨我都没办法修，我需要有一个像皇宫的房子，那我的房宫里面都要装饰的像彩幡一样，那么我要吃最好的食物，最柔美的食物，这样我才可以修行。”好，这时候啊，佛陀一听呢，他就马上微笑，转身跟阿难尊者讲：“去替他祈求，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 是阿难尊者心里就带一个很大的疑问，然后呢他就去这个为这个比丘种种的祈求，就把那个房子啊装饰成像皇宫一样啊，又是彩幡啊，又是种种的情况。那么那个比丘呢一进去呢啊，不到一个礼拜，思维观察马上就证阿罗汉果。那么这个阿难尊者一看呢，这么享受也可以证阿罗汉果，他觉得很奇怪啊，他马上跑去问佛陀，为什么他人家都修这个苦行这么苦，他怎么这么轻轻松松就可以证阿罗汉果？佛陀说啊，你不能学他啊，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学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是梵天来的，他具有梵天的福报，我们呢连刀立天的福报都没有，还是讲到梵天不可说不可说这样。所以他能够因为这个因缘而证阿罗汉果。那么那时候啊，那个波斯匿王，波斯匿王啊在他方世界也是释地菩萨再来，释地菩萨，那么他以前呢在这里修学的时候，后来发愿往生他方世界证释地菩萨。后来呢他因为佛陀啊这个一佛出世千佛护持，所以他又发愿呢来助佛陀弘扬法化。可是呢他在因地啊，在娑婆世界所种的因呢还是果报发了。后来呢这个波斯匿王啊虽然是释地菩萨，但是呢他也遭到被饿死的命运，被饿死的命运。那么在波斯匿王的国内啊，就有一个居士，有个大长者，那个大长者呢很有意思，他的福报是人身，可是呢他的受用是天福。所以呢当他一出生的时候，他们家外面看起来是一般的房子，可家里面自然就涌现琉璃地。这个琉璃地呢是他走到哪一个地方，那个琉璃地自然就涌现，他就是有这个天福。他们家呢充满了那个库藏啊，宝库很多的金啊银啊，这些对他们来说根本不是，他们家的那个柱子呢全部自然涌现金柱，不是像我们现在啊要做一个金的马桶啊就要赚好多钱去弄啊，不是，自然他出生的时候就涌现那个金的柱子。